起，今天来晚了哈，出门前出了一点状况。那今天早晨呢，我们继续讲撒母耳啊，撒母耳记。那我们要讲到扫罗王，那扫罗王的兴起和他被神最后厌弃啊。那弟兄姊妹，这个故事 cover 的圣经范围很多章啊，非常多章，所以圣经的故事蛮多的。那将来我们礼拜五查经的时候会慢慢再查到他的细节，那我再跟弟兄姊妹比较细一点的可以交通到扫罗这个人在主面前的情形。那么我们今天只能够很整体的这个讲一个很中心的信息啊。那么在扫罗这个人的身上呢我觉得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带来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我们这个人在我们整个人生的路上有许多的环境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而这些环境一面来说它好像是在这里考验我们，其实一方面来说它是在淘汰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很怕我们的认为都说这个像约伯遭遇到苦难，所以要学信心的功课啊，信心需要经过试验，在苦难中在风浪中经过试验。但是其实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认真严肃的去看的话，我们所有的遭遇对我们都是试验，都是淘汰，不见得是人所认为的疾病啊、苦难啊、失业啊、车祸啊，这些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是你突然有一个大好的机会啊，飞黄腾达的机会，所有的这个境界都在你的眼前，你一下子高升，你一下子开阔，你一下子财富增加，你一下子心想事成，这个平步青云，一帆风顺。弟兄姊妹，这些的环境一样可以把人打倒的啊。那我们在扫罗的身上就看见一个人，原来是平平凡凡的，突然在一个机会出现在他眼前，他被放在高位，成为以色列国第一个君王。从一个平白的便雅悯支派中，他自己都认为说我们的支派是便雅悯支派，是所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最小的支派，他是这个支派中最小的家，然后突然被放到以色列君王的位置上。弟兄姊妹，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看见一个人，他怎么样子从神的恩典，神也祝福他，神也借撒母耳膏他，什么都好的情形里面，而这一个人他到最后被神厌弃，被神摆到一边，而到最后他自己伏在刀上死掉了哈。那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人一下子蒙这么大的恩典，得到这么多人所羡慕的机会，而他在他手中全部被他破坏，而以至于得到一个这么悲惨的结局？有什么？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警惕。今天一个人被破坏，一个家庭被破坏，一个教会被破坏，所有被仇敌破坏的东西，当然一方面的确是有外在的诱惑，仇敌的攻击，而另外一方面也是在于我们人内心中的悲情下品。一个人被打倒，当然他可能自己的EQ 不够这个斗志不够可能被打倒哈，这个拦树太大了就像我们大概将近一个月前，是不是在洛杉矶有一个家庭就是因为先生失业，就回家把四个孩子都打死了，然后把太太打死，把自己打死，就全家就一起死掉哈。那我们看着都很难过，对不对？其实失业，在硅谷的人大概多多少少都会经历过的，也至少要预备好要经历的。那么为什么一个失业要让这么四个可爱的孩子，或者整个家就这样子结束呢？可能栾树超过他自己里面的度量，他倒了。来自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人被破坏，还不见得都是外在这些所谓的艰难风暴苦难，很多的时候我们被破坏是外在仇敌的试探和诱惑，还有我们内在生命中那些悲情下品，他经不起试验，经不起看。来自弟兄姊妹，你在扫罗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件非常让我们里面警惕也为他惋惜的事情，这样子的故事可能发生在你我身上，只是程度不同。今天我们在难处中，我们可能会来求告神我们会来依靠神，我们反而会警醒我们有时反而在主的面前更爱神。但是当我们在环境上似乎通顺的时候， 弟兄姊妹，这常常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啊。那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特别要来看的。那今天我们来看扫罗，因为扫罗的经文实在太多了哈。我也鼓励在座的，如果你还没有机会看，或是从来没有读过撒母耳记，最近我们这段时间在讲撒母耳记，最好你尽快的把撒母耳记上下都把它读过一遍，那整个故事了解，这样子当我讲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明白啊。那在这里我们看见第一件事情，他说扫罗这个人他是成为 神国头一位君王，而且他是人中豪杰。圣经里面讲到他们以色列百姓很想立一个王。那我前两天在录音的时候讲到这个立王的这件事情啊，不是神不叫他们立王，在生命记十七章早就讲到，将来你们进到迦南地，如果要立王的话，王的条件必须是什么？神不是不让他们立王，而是神的时候没有到，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这个立王的时机，立王的这个发起是神的百姓要，而不是神的时候到了，因为神所拣选的大卫还没出生呢。第二件事情，他们动机不对，他们立王的动机是说我们要像其他列邦一样，有王来管理我们，有王来带领我们，有王来这个为我们征战，他们要有一个依靠。那么圣经上神就借着撒母耳几次的责备他们，他说其实耶和华就是你们的王，你们厌弃的是神做王，而不是厌弃撒母耳。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今天在人生里面哈，很多时候我们祷告要这个要那个要这个要那个，我就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两件事情。第一个，到底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要这件事情的动机经不经得起神来看，神来光照。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所要的是不是妄求，是不是神的时候，是不是神的这个旨意啊？这是我们两件事情都要在乎的。那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在往前走的时候，施洗约翰在这里说：“看哪，神的羔羊。”就有两个门徒起来跟耶稣，就像我们今天所有在座的一样，我们都愿意跟耶稣。但是耶稣回头问了他们一个问题，这是什么问题？你们要什么 ？What do you want？ 弟兄姊妹，这是仇敌，或是也不能讲光仇敌了哈。我们把太多责任都丢给仇敌，这是我们这一生在所有的遭遇里面，所有的遭遇都在这里试验我们一件事情：到底你要什么？你在这件事情上你要什么？到底你要什么？今天你到底在要什么？弟兄姊妹，所有当我们里面所要的，如果是为着自己的私欲，如果是为着自己的悲情下品里面的一些的欲望，弟兄姊妹，我们早晚在这个环境上要被显明，要被打倒的。扫罗当他被神得着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国 要立一个王，神拣选了扫罗。那弟兄姊妹，你不要认为说神故意找扫罗出来找他麻烦，其实神挑了扫罗以后，神各方面祝福他，他本身天生丽质啊。圣经上告诉我们，扫罗又健壮又俊美。请问我们中间又健壮又俊美的哪一位？我们以前还有人举手，现在不晓得有没有人举手。你觉得你自己又健壮又俊美的？扫罗又健壮又俊美，比以色列众人高一个头。哎呀，他天生丽质，他天生条件就很好，长得俊美又健壮，然后又高。我常常就想说，我再高一个头，半个头都好哈。我相信有人比我矮的，又希望我能够像余弟兄那样高就好。我到中国去，有人说：“哎呀，余弟兄，我没想到你这么高啊，我以为你很矮。”也有人说：“余弟兄，你这么矮啊，我以为你很高。”那弟兄姊妹，至少保罗的身材很让人羡慕。那保罗呢，不仅有外在美，他内在也有一些美。杨俊，他有哪些美？他看起来刚刚开始好像很谦卑，对不对？挑到他的时候，撒母耳挑到他的时候，他说：“我怎么配？这件事情怎么可能临到我？”他说：“我的支派便雅悯支派是以色列最小的支派，我的家又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家。”看起来很谦卑哈，但是给你们一个功课，回去读他跟基甸两个的谦卑有什么不同？ 你如果仔细读，你会发现这两个人的谦卑还是不一样，对不对？哦，神的使者向基甸显现的时候说：“大能的勇士啦、啊，怎么怎么，神要使用他啊！”即便一样说，我怎么配呢？啊，这个两个人讲这个不配的话，你去对照，你就晓得这两个人在生命的本质中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啊。好，那这是他讲到，然后神给他的恩典更是多哈、啊，弟兄姊妹，神拣选扫罗。神就差撒母耳去，在众人面前对众人宣告说：“这是神耶和华神所拣选的王。”等于在众人面前让众人知道这是神挑的。第二个，撒母耳在用膏油膏他，不光是外面膏他，这是一个尊贵分别为圣的一个举动啊！而且呢，圣经上告诉我们，神的灵就大大感动扫罗，让他受感说话。神的灵临到他的身上，而且神赐给他一个信心。圣经上又告诉我们说，神借着撒母耳对扫罗所说的一切话，所有的兆头一个一个应验。弟兄姊妹，神好像把扫罗，因为百姓们强迫要立一个王哈，那么神既然挑到扫罗，神就给他上家教班啊，这个个别教导，神就行的一连串的神迹在扫罗的身上，让他经历被圣灵感动说预言，让扫罗让撒母耳对他讲的每一个预言全部应验，这个比基甸的这个印证还要多，基甸不过就是两个而已，神给扫罗的印证是多得不得了。你到哪里去，你会碰到一些先知；你到哪里去，又碰到有人从哪里出来；你的驴又在哪里，有人会碰到，告诉你说去什么地方找。全部都告诉他，一个接一个的，然后每一个件事情，丝毫不差的应验在扫罗的面前，让他真知道他所信的神又真又活，而且让他知道他被立的这件事情完全属于神。哎呀，弟兄姊妹，神在扫罗身上恩典真是很多。所以我现在让大家先看见，就是这一个人是一个蒙恩的人，这一个人是被神拣选的人。那这一个人，神在他身上有很多的祝福，而且神让他这个在跟周围的人打仗的时候，神也祝福他啊。他底下第一次对非利士人的时候，带了23万大军，哎呀，扫罗真是出尽风头了哈。神也祝福他，23万大军把非利士人打，不，对不起，把亚门人打败。然后第二次呢，有21万个大军把亚玛利人打败。神真的在很多的事情上祝福他。那为什么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多的祝福，在保罗的身上不能够恩上加恩呢？他为什么不能够在神的恩典中持续的长进，反而是在恩典中我们看见他堕落了，而且堕落得非常可怕？弟兄姊妹，神对我们每一个人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都是赐慈爱的意念。神向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恩典为怀，他要叫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恩上加恩的蒙恩，他叫我们得生命，要叫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那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跟主的关系，我们属灵的情形，走走走走走，进步到一个地步，我们好像成长慢了，然后慢慢慢慢，有很多人好像开始走下坡了。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提醒自己哈，如果我们真的在走下坡，我们要刹车，要懂得刹车。以前有一些做生意的弟兄姊妹跟我交通，在中国，我说做生意的人第一件事情要学的，要学会刹车。不知道刹车太危险了哈。今天其实都一样，不光是做生意的人，我们很多的事情上不懂得刹车。一辆车子没有刹车，你绝对不会开的。如果有人告诉你说，这个你的车子刹车已经没有了，王正，刹车没有了，你今天回家开不开？决定不开。开啊！我们要为你进士祷告。决定不开，尤其到旧金山。没有刹车的车，没有人敢开。可是我们生命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刹车，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我们在这里奔驰。那是一件危险的事。弟兄姊妹，扫罗这么蒙恩，然后我们接着来看，在一连串的环境里面，扫罗的失败都不是因为外面的环境难处太大，不是因为仇敌太凶， 你发现扫罗他一连串的失败被神暴露出来，都是因为他没有把神当作神。扫罗整个生活的中心被神显明出来的，就是他是完全一个为自己而活着的人。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 bottom line 的问题。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要回头说，你们跟我，你们到底要什么？ What do you want? 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追求的不是主，不是神的旨意，不是人生具有永恒价值的事情，弟兄姊妹，任何的人事物都可能可以成为我们的破坏和淘汰。而且这个考验一辈子出现在我们的人生中。所以我们这个在扫罗的身上，我们就简单的提几件事情啊。第一个，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十三章他在基甲，撒母耳告诉他说，你到基甲等我，我来了以后带领你们献祭。扫罗有没有等？他有等，只是撒母耳慢到啊。圣经上并没有讲到这个撒母耳真的迟到，只是他没有找到啊，没有在扫罗希望他到的时候到。所以呢，扫罗，圣经上讲到扫罗为什么献祭，他是看见百姓都离开他走了，他居然敢犯一个这么可怕的罪，就是人没有资格到神面前献祭，而在旧约的时候是只有祭司可以献祭的，他就仓促，他就自己上去献祭，就光这一件事情就大大的得罪神。有什么很可怕的事情，神可以直接在祭坛上击杀他的，但是神借着撒母耳责备他。这是他第一件事情，你马上就看见他最根基的考验，到底说你是在乎人呢，还是在乎神？你到底是怕人呢，还是怕神？今天很多人犯罪，不仅有贼心还有贼胆，他就是不怕神，他什么东西都不怕。弟兄姊妹，扫罗在这里第一件事情就显明他整个的生活他不是以神为中心。他如果懂得一点敬畏，真知道是神立他，其实神已经向他显了这么多的神迹，祝福他这么多的事情，但是这个人在碰到事的时候，他完全把神丢到一边。他一看百姓离开他，他马上就自己上去献祭，根本忘记摩西的律法讲到祭司才能献祭，根本忘记了撒母耳再三叮咛他，耶和华不准你献祭，因为撒母耳来责备他说， 你违背了神对你的命令，表示神特别借着撒母耳告诉他说，你决定不能私自献祭，结果他硬是上去献祭。我听说福音朋友很喜欢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亚当夏娃不过吃个苹果，就这样子把人类搞得这么辛苦，这个世世代代都要受咒的罪主，罪的咒主，口齿不清了，这个有没有小题大做？这个我记得我以前在回答福音朋友的时候我曾经讲过，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一个最好的朋友有一天从中国或台湾来到旧金山看你，你带他到旧金山最贵最贵的海鲜店，你平常只敢看不敢进去的，舍不得吃的，你因为是你的好朋友，所以你带他进去，然后山珍海味 menu 来了，你跟朋友讲说你爱吃什么你就尽量挑，难得来，我真的愿意把最好的让你尝尝这边的海鲜。讲完以后你跟你的朋友讲，他不过我只有一件事想提醒你，前几天这个湾区的报纸报这边的田螺不能吃，因为有寄生虫。螺片不能吃，因为有寄生虫。其他随便你叫什么龙虾啊什么，你都随便叫。结果你的朋友看看 menu， 看看老半天，点的第一个菜就是田螺。请问你是他的好朋友，你舍都舍不得吃，要把最好的给他。这个时候你心里面是作何感想？神把伊甸园造好了，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让亚当夏娃吃，独独园子当中的分别善恶树不可以吃，而且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夏娃第一个吃的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说这个背后所隐藏的是不信任，那对神的话就是背叛。神已经告诉你吃的时候一定死， 那今天你吃了毒药进去了，那神现在要做的不是来骂你，是好来救我们，对不对？所以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约翰福音3:18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你为什么吃？你为什么吃？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他把他的儿子给我们，把血流出来，为了救我们。那弟兄姊妹，扫罗就是这样子，神说你不可以献，他马上就献，几乎是神给他的第一个命令。这是扫罗啊，而底下呢，这个一连串他违背命令哈，到了第15章跟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神对他说，神对着撒母耳对他说，你要这个要记得亚玛力人当初神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他们怎样迫害我的百姓，所以你要把他们全部杀尽，一个都不可以留。扫罗杀杀杀杀杀，把那些瘦弱的那些不好的全部杀光，那些最肥美的牛羊牛肚羊羔全部留着，然后把亚玛力王留着，舍不得杀。弟兄姊妹啊，你就再一次看见哈，这个他的失败啊，底下讲到他对大卫啊，大卫对他忠心耿耿，为他这个打败了哥利亚，为他弹琴赶鬼啊，当他的千夫长为他打天下。然后还有几次机会，两次机会可以杀他都不杀他，这个人忘恩负义，但是起来逼迫大卫，他甚至要杀大卫，不肯杀扫罗，因为他不敢动手伤耶和华的受膏者。可是扫罗也知道大卫是神的受膏者，神早就预备大卫要接替他。可是扫罗这一生就是用各样的计谋要来害他，把女儿嫁给他，为了要害他啊。然后这个逼迫他，然后追杀他。扫罗所有这些生命的软弱的显明，都不是在大难处底下，完全是他内在生命的发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里面的生命情形怎么样，一定要很小心，因为环境临到，把我们给显出来，我们要很谨慎的。我们不知道在人生的路上什么时候不见得是难处，有的时候就是一个试探，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看着是好，我们就去做了。弟兄姊妹，常常给我们带来很可怕的危机和破坏。我想这个传道人常常听到的这些前辈弟兄提醒的四件事情哈，一定要防备的，但其实这不是只有传道人要防备的，我们任何人在人生的路上这些事情都会出来。第一个，名，我们追求名声。那么名的另外一面，你可能你说你不追求名，那他很好面子，也是名的另外一种，对不对？你看扫罗他这个人就是在名的事情上失败啊。这个撒母耳来生他气的时候，撒母耳不肯跟他去献祭。哎呀，这个扫罗一急就拉他的衣服，把他的外袍都撕破了。他说：“请你跟我回去让我在百姓的长老面前和以色列人面前能够有面子。”你就晓得他整个人在乎的是他的面子啊，他硬把这个扫罗拉回去。那弟兄姊妹，这是名，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财。这个扫罗责备他，就是他们这个去征战胜过亚玛力人的时候，他看见那些美好的牛羊啊。那个圣经上这个虽然扫罗推卸责任，他说是百姓们啊，他说我已经遵守你的命令了。你看这个扫罗这个撒谎，对不对？撒母耳一责备他，他说我完全都有这个顺服。当然是撒母耳说我怎么听见牛羊的声音呢？然后他就把责任全部推给神的百姓，他说这是你的百姓怜惜这些上好的牛羊要给神献祭，马上找理由。然后底下撒母耳就责备他，撒母耳责备他什么呢？他说你为什么在这里抢着啊？像圣经上怎么说的，他说你为什么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你看见扫罗一看见这些财，圣经上形容他是急忙掳掠，在财富的事，在钱财的事情上，当仇敌把这些试探摆在眼前的时候，他已经把神的命令完全忘记在后面，把神家的羞辱 把生命该有的使命感，为神儿女们报仇的这件事完全抛诸脑后。什么使命不使命的，眼前的牛羊最重要。他整个的心就急忙掳掠这个财物。哎呀，弟兄姊妹，真的是我们在这里好像讲扫罗。今天你说这个世代哪一个到处都看见这样子的消息，中国、台湾、美国到处都是为了钱财的事情啊。你说三鹿的事情啊，你说四川赈灾，50万个房子以前倒下来，钢筋不是钢筋是铁丝，水泥不是水泥是豆粉，是什么土粉，是他们叫做豆腐渣的建筑。那在美国你看这个次贷房这个危机，他们几个月前国会把这个 Greenspan 叫去啊，等于质问他为什么把美国带到这样子的地步，为什么这个危机你们当初没有看到啊？他自己也承认他们有他的疏忽，但是他的结论却说这是因为人的心太贪欲了，他把责任丢给人的心贪啊，的确是贪造成的。但是贪是人的本性，你不能推卸责任的，没有完全的制度来防止这些事情发生。而 Greenspan 最后只能够讲说，他说我们虽然有错，我们联邦储备会虽然有错，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他没有想到人的心这么贪，贪叫人败坏啊。弟兄姊妹，这个财在人的身上的出现是随时可以把人的心夺去的。我刚才讲到名，多少人追求地上的成就哈？我们打着名号说我们要这个追求卓越，好像为主做见证啊，或者我们这个追求成功啊，这个人人难得来到地上一趟，要为世界贡献。可是，在不知不觉的时候，这些名会把我们的心给破坏了哈。那我想我们在2005年，在这个报纸上很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南韩的首席啊，这个科学家，那个叫做黄宇锡啊，他这个做干细胞研究，原来是韩国的光荣。讲到他，韩国高兴得不得了，这个人是最伟大的，他干细胞的研究非常 advanced 啊，甚至觉得都超过美国一样。结果到最后被人家揭发出来，他做的11个干细胞全部都是假的，没有一个是真的。最早是说11个里面有9个是假的，已经不得了了。到最后发现11个都是假的。就是没人为了追求名啊，为了快速啊，为了成功，为了别人的掌声，有的时候就把自己该做的事情、该有的这个原则，通通都丢到一边去了。那我也许我们信主以后不见得有这么多的名哈，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好面子，对不对？啊，这个面子的事情可能会让我们撒谎，面子的事情可能会让我们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接下来是权，那扫罗的身上你可以很明显的看见他在权的事情上是他整个人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他怕这个王位归给了大卫。他甚至明着对他儿子说，他说耶西的儿子如果不除去，你的国位必定不保，他说他必须死。哎呀，弟兄姊妹，你就晓得这个可怕。他为了让他的国位交给他的儿子约拿单，他说耶西的儿子如果不死的话，你的国位保不住，所以他必须死。这个人真大胆，明明神界的上母高了大卫，他也知道百姓们都爱戴大卫，但是他这个人心就是一心要置大卫于死地，天天派兵出去追杀他、攻击他，只是神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中。圣经上告诉我们，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的命呢。哎呀，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天天活着的是什么事情哈？到底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想要得到什么？我们或是想要出去什么？你要晓得，有一个跟我们作对的。如果我们不是为神活着，而神爱我们的话，那真正跟我们作对的其实是耶和华神。扫罗心头的大石头就是大卫，非除掉不可，不杀掉不可能的。他天天派兵，他天天想办法，天天寻索大卫，但是耶和华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中。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求得不着，有的时候是神怜悯我们，我们宁可回来好好祷告，主啊，到底我的动机是什么？到底为什么我这么在乎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我那么在乎这个人？到底我为什么那么在乎一个更好的工作？ 主，为什么我在乎我的恩赐有没有被别人接受？主，我为什么那么在乎别人有没有给我掌声？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去祷告，很诚实面对自己的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的东西，就是我刚刚开始所说的生命中的悲情下品，它早晚有一天会起来伤害我们，甚至不仅仅伤害我们，伤害我们周围的人。大卫原来在扫罗面前很蒙宠的，他帮他打倒了哥利亚，哎呀，扫罗喜欢他啊，他为他弹琴，鬼就走了，哎呀，扫罗很喜欢他。直到有一天，当他听见别人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圣经上说他从这日起，从这一天开始，扫罗再也没办法喜欢大卫了。弟兄姊妹，环境一出来，显明的人里面的情形。他原来跟大卫，他这么喜欢这个年轻人，他甚至跟耶西说，这个儿子我要了，到他到宫中来帮助我。等到当他听见别人这样子夸大卫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怒视大卫，他就仇视大卫，他就害怕大卫，他就想要杀大卫。哎呀，弟兄姊妹啊，这是讲到我们人的情形。当然在大卫的，在扫罗的身上，我们刚才讲的哈，民，然后呢，财、权，圣经上没有记他色哈，或是情，但是你在大卫这么爱主的人身上，他也在这个点上跌倒。而今天这个时代更可怕啊，网络的通达方便，色情根本就是到处都是。弟兄姊妹，我们在座不光是以前是只有弟兄们、男生们需要小心，现在连姊妹们犯这些罪的也一大堆，我不是说姊妹了，女生了。我们要小心了，仇敌真的是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有许多的环境在我们周围出现，外在的试探诱惑啊，配上内在的私情啊，悲情下品啊，所以当试探来的时候，外面的环境跟人的私欲结合，就生出罪来。大卫不是在扫罗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所以我们要小心，弟兄姊妹也不要以为在神家没有权。我们看过太多教会的分裂，就神儿女们在神家争权。我在公司做事了12年，从我的第一个工作开始就看见所谓的公司的 politics。我在美国银行那么大的银行，刚开始进去雇佣我的老板是一个中国老板，底下十几个人，没有多久公司就开始你就看见内斗，然后他就被 isolate 出来，变成一个研究员，只剩下一个人。我们这些人全部被弄到另外一个这个一天到晚会巴结讨好，他的笑声就是站在最后面的笑声，你站在这边都听得清清楚楚的。哎呀，他跟这些大老板来的时候，跟在旁边嘻嘻哈哈笑讨好他呀，巴结讨好，结果后来人都到他底下去了。这个换了几个公司，看见不同的斗争在公司里面所谓的 politics， 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你都看过，连神家也一样。我上次跟你们讲过，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他自己原来在一个地方开工他自己带了一些福音朋友，然后得救，建立一个小小的聚会。后来有一天他们请了一个传道人来，那个传道人一来以后就跟他讲，他说弟兄啊，你是希拉，你是神儿女们中间的领袖，不错，但是保罗来的时候，希拉就退到旁边去，这么明显呢？这样子出来服侍主干什么？对不对？虽然希拉看见保罗在生命上，属灵的人一定认识谁是权柄，谁在主的面前分量重，谁跟神的关系好，我们自然会敬畏他，愿意听他，这是事实。但是你不能把他当教训过来要求别人，只是讲到你这个人里面不对，你到底在乎的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就说从扫罗的身上，我们实在看见的太多。扫罗经不起试验，他整个人虽然这些不管名啊、权啊、财啊这些东西，弟兄姊妹，他都是表面的东西。Bottom line 是我们这个人到底活着是为神还是为自己？就算他不是在这四方面出来，他可以在其他方面出来。就算他不是在这么明显的大的犯罪事情上出来，他可以在很小的生活上显出来。 就让我们这个人原本在神的手中应该被神重用的，应该是在主面前更多蒙恩，可以恩上加恩的，结果我们就从恩典中坠落了。你看见扫罗他如这个昙花一现，好景不长，出来的时候轰轰烈烈的，百姓们喜欢，他自己也喜欢，圣经上说扫罗和众百姓都欢喜他做王的这件事情。哎呀，他也蒙神祝福，他也这个勇敢，为神家有使命感，听见亚扪人这样子欺负神的儿女们，他起来呼召神的百姓征战。哇，这个人刚开始什么都好，勇敢。可是一路上因为这个人跟大卫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大卫还没有上宝座前，神已经在他生命中一直预备他，炼尽他，弄十字架的苦难训练他，到最后当神把他摆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他能够那么尊贵那么荣耀的 fulfill 活出了神的旨意来。而扫罗是一个没有被神处理过的人，然后一下子被带到那个环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年初的时候跟弟兄姊妹交通，年底哈感恩节的时候跟弟兄姊妹交通过一句话，人如何力量也如何。今天他没有到那个王的位置，那王的生命和度量突然被摆到一个王的位置上，他垮了。今天你我如果在主的面前，我们没有认真的让神在我们身上做炼净的工作，做预备的工作，做训练的工作，突然有一天那个环境临到，不管是财，不管是色，不管是名，不管是权，弟兄姊妹，你我会倒下去的，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多少神的儿女们这么爱主，跑得这么好，有一天倒下去了。当我们感谢神，看见很多人跌倒重新起来，在扫罗的身上我们遗憾的就是看见他跌倒，他没有在主的面前真正的悔改，他会认错，他只是因为怕面子， 他会认罪，但是他没有真正的悔改。这是扫罗跟所有其他被神重用的伟人不一样的地方。大卫犯罪犯的甚至比扫罗不差，在这个情欲上的事情，可是大卫悔改，彻底悔改，他不光认罪，他彻底悔改。Peter 犯错，他彻底悔改，都被神得回来，对不对？Joshua 也会犯错，被神得回来。弟兄姊妹，今天这些属灵伟人被神重用的人，不是他们没有软弱，不是他们没有失败，不是他们生命天生就是圣洁的，不是的，每一个都在被神 process。但是这些人被神显明失败犯错的时候，他知过能改，他能够汲取教训，他让神的手在他身上做真实的工作，所以这些人能够被神继续的使用。扫罗不是这样子，所以整个的环境在这里把扫罗带到一个悲惨的结局，到最后他服刀自杀，他的生命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他自己也没有存在的勇气。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好，那有一个很关键的话在第十六章十四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然后扫罗自己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可以有损失，我们可以有病痛，我们可以有灰心有软弱，但是我们决定不能够让一件事情发生，就是神离开我们，神不再祝福我们。最后我们看见这个，就是我说的一再糊涂，这个糊涂不是我说的，这是扫罗自己说的。他在二十六章二十一节，大卫第二次没有杀他的时候，他在主的面前说，他说我有罪了，我是个糊涂人，大大错了。哎呀，弟兄姊妹，这真的是扫罗在他身上一个很真实的写照，就是糊涂，为着自己，为着今生的好处，为着自己的名，为着自己的权，为着今生的财富，他把神都不要了，他失去了神的祝福，他失去了神原来在他身上命定那个荣耀的旨意，他真的是糊涂。他不仅仅在这里糊涂，我说过他常常认错，但是没有真正的悔改，底下他又继续糊涂，他犯了一个更大的罪，就是当他看见腓力斯人的军旅来的时候，他心里面惧怕发战， 你看跟从前的扫罗能不能相比？不能相比。从前仇敌来的时候这么勇敢，他说我们起来，哦，我们叫12个支派都起来征战。他动员了23万大军跟仇敌打仗。现在看见腓力斯人，他心中害怕，发战，人不对，什么都不对的。人不对，任何难处他都站不住，因为在仇敌面前他站不住。他就求问耶和华，然后神不回答他。然后底下呢，他就做了一个更糊涂的事，他说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去问他。所以在撒母耳记上讲到扫罗死的时候，两个重要的原因，神叫他死。神为什么让撒母耳死，不是为什么让扫罗死，讲的两个原因。第一个，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他不把神当作神。第二个，他既然去询问交鬼的妇人。弟兄姊妹，这是扫罗很悲惨的事情，他一反他从前对神的敬畏，他甚至自己还曾经下过命令，他要致死中间任何百姓如果去问卜或去找交鬼的人，他是这样子的人要杀的。这是他从前的情形，你看他从前还这么绝对过，可是后来居然变成他自己去找交鬼的人，因为他没有依靠了，他对未来充满了惧怕，他知道在主人面前他得不到神的喜悦，因为他远远的远离了神。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今天在新约啊，还是要提醒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没有人这么糟糕，但是不管我们今天多糟，今天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底下，再大的罪，神的儿子的血都能洗净我们。不管我们离神多远，我们都可以 make a U-turn to God。不管你觉得自己是不是已经被神偏弃了，神不爱你，我跟你说，神永远爱我们。今天在他爱子的里面，我们真的在这里感恩再感恩，我希望我们都不要在自己的错谬上直奔，像这个犹大叔所说的，很多时候我们在错误里面，我们就一直奔下去，不肯回来，就跟那个没有刹车的车在旧金山往下滑一样，它是越滑越快。我希望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从扫罗的身上，我们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在我们整个人生的路上都会碰到这些事的，可能今天就已经在了，这些名呢、面子的问题，权呢、升更高的位置，财富了，钱不够想赚更多的钱，色了，你也许不是色，但是情也可能困扰我们。多少现在的家庭破裂都在情、都在色、婚外情的事情上出了问题。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神保守我们在人生的路上，神保守我们的纯正。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我们都是做王的，因为从消极面来说，我们这个人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已经在做王了。从积极面来说，罗马书第五章也告诉我们，5章17节，我们因耶稣基督，我们在生命中做王。今天神也把你我摆在王位上面，我们是一个怎样的王，我们怎么样去管理运用神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和资源，我们的职业、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健康、我们的人生。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好像一个王一样，神交在我们手中，你我怎么使用它。神祝福我们，神希望他的旨意借着扫罗被成全，神希望他的旨意借着大卫被成全，神希望他的旨意借着历史历代他兴起来的王能够被成全，神的旨意也希望借着你我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生命中做王的人也能够成全。那到底我们今天到底是在做什么？我们来读 一段的圣经，很宝贵，是保罗的写照，也是我们的警惕。诗篇19篇，诗篇19篇，我们从12节读到14节。这段圣经非常宝贵，这是大卫写的。我们一起来读：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 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弟兄姊妹，这十二节到十四节，第一节告诉我们，其实在我们里面有许多隐而未现的罪。大卫是一个认识神也是认识自己的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别人犯那个罪，我们常常有时候不小心会讲一句话，说我不可能那个样子。今天我们虽然也都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是很多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忍不住还会觉得那个人为什么会那个样子。我记得这个荣教士有一次，大概是自己，也就是他们这一生难得一次，他跟黎陀生弟兄两个见面哈。黎弟兄比荣教士大概大五岁，那荣教士 在那边讲到他的学习，觉得主光照他，让他看见自己的败坏、自义和骄傲。黎弟兄告诉他说：“其实你比你自己所知道的还要败坏。”弟兄姊妹，这个是很不给面子的一句话哈。那荣教士那个人生命太好了。非常温和非常爱主的一个人，黎弟兄直接就说，我们都比我们自己所认识的自己还要败坏啊。弟兄姊妹，有许多隐而未现的罪在我们里面。大卫认识神也认识自己，他知道如果不是神宽恕，不是神保守，神怜悯，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大麻风发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很可怕的。今天把我们摆在那些人的地位上，你看一看，你看台湾的陈水扁总统，或是美国的这些国会议员，或是任何其他的人，弟兄姊妹，当华尔街的人，你被摆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原来我们认为我们不可能犯那个样错的，结果自己犯的错比别人还要可怕。大卫接着祷告，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什么叫做任意妄为？就是自我中心，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喜欢什么我就什么，我想拣选什么就是什么。哎呀，大卫知道这是一切罪的根源。真正的罪还不在于说外面的贪财淫乱、追求权位、追求名利，真正的根源来在于我们这个人随心所欲，我们这个人是自我中心、为自己活着的人。这是大卫的祷告，他说：“求你拦阻我不放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大卫没有说不容淫乱辖制我，不容钱财辖制我，不容世界辖制我，他说不容哪一个。这个罪，哪一个罪？任意妄为。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警醒哈，我们真的都在主面前求神帮助我们。他说，我只要不犯这个罪，我就不会犯大罪。然后底下他的祷告，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眼前蒙悦纳。对，弟兄姊妹，但愿大卫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但愿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要重视我们在人生的路上，你要知道，只要我们生命没结束，我们永远在试探中，在试炼中，在考验中，也在可能被淘汰中。所有的得胜给我们带来生命更纯净、更丰盛、更像主；所有的失败给我们带来伤害，可能给我们周围的人带来伤害。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的，我们自己以为站立得稳。他说，如果你自己以为站立得稳，你反而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主以外不夸口，然后我们第一求主保守我们，叫我们不陷入试探，这是主耶稣的祷告。第二个，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注重属灵生命真正的成长，因为人如何，力量如何，我们宁可希望在那样子一个试探考验临到之前，我们里面的力量已经被主预备好了，而让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在所有的难处中他能够做得胜者，而不是像扫罗，所有的环境出现还不是难处，不过是顺境，不过是一些人私欲的事情，他就一个一个的失败。第三件事情，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重视与主的关系，活在主的同在、主的祝福中。我们唱一首诗歌哈，409首，我们唱第一节就好了。唱第三节，我的心爱主，赵家给我一本诗歌好吗？对不起，409首，我们就唱第一节跟第三节。 来。我的心爱主，你是我一生，为你是我一切，他皆虚幻。白昼或黑夜，我最天使想，行走或安息，你是我光亮。财富与成长，非我所经营，为你是我基业，直到永远。祝你为独你居我心首位，祝天赐君尊，你为我摇舞。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让圣灵这个时候来光照，来搜寻我们的内心。圣经上说，以别的替代主的，他的愁苦必然加增，而将耶和华摆在当摆的位置上，不仅我们的心不会动摇，不会受这些环境所左右，我们的心要欢喜，灵要快乐，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到底什么东西夺去了我们目前的安息，夺去了我们在主恩典中不住的长进，更大的蒙福？如果有的话，我们就求主这个时候显明。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还有许多更多隐而未现的罪，但是我们求主真的是像大卫的祷告一样，拦阻我们，不叫我们犯任意妄为的罪。我们诚恳地请求耶稣来帮助我们，挪去心中所有叫我们不能够在主的面前顺服神，不能够在神面前蒙神悦纳的任何的东西，让我们这一个人跟主之间再一次的没有帕子，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